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又来到你们中间，旧友新朋啊，非常亲切。最近两三年啊，主要精力是放在耶稣颂的这个讲道系列上，从2022年的复活节开始到今年复活节结束，一共120讲，正好发布一遍。请问在座有多少人看过耶稣颂的？谢谢。有没有从头到尾一直跟着看的？也有几个。谢谢你们。我今天怀着感恩的心来谈一下耶稣颂的由来。总的来说呢，耶稣颂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托付，不仅是给我个人的托付，也是给一群人的托付，而且是给一代人的托付。耶稣颂的感动实际上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的信仰历程。我讲我自己的历程啊，第一点我来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大光初照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说人是空空而来，寻寻觅觅，然后空空而去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描写一生怎么度过的，就这么简单，空空而来，寻寻觅觅，空空而去。跟每个人一样，其实我也是这么一个寻寻觅觅、空空而来、空空而去的人。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，初中、高中回乡务农，当兵，当了12年兵。当兵的时候自学，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，读硕士、读博士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也开始追寻心灵的归宿，读了奥古斯丁、托马斯·阿奎那、马丁路德、加尔文，也读了圣经。读哲学的时候有一本圣经，我读了创世纪。我当时自以为我已经了解了基督教，实际上并不了解。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读来读去没有读到耶稣。1990年经过死因的幽谷，我来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，在那里是第一次接触到教会查经班，第一次认识了基督徒，第一次读四福音书，第一次站在耶稣面前跟耶稣交流。这个时候有一种大震撼冲击着我。我本来是个很骄傲的人，但是当我碰到耶稣的时候，直接跟耶稣交谈的时候，哦，所有的骄傲全化作泡影一样破灭了，欣喜若狂，耶稣太伟大了。我用这个大字来形容耶稣，大慈爱、大恩典、大真理、大全能、大牺牲、大胸怀、大品格、大境界，把我带进了一个破天荒的大格局中。在耶稣的这个大当中呢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小，小的可怜。据说宇航员在飞入太空、飞离地球的那一刹那，回头一望地球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像灰尘一样消失在黑暗当中。这个时候他们作为人的所有的自信、所有的骄傲，甚至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陡然消失了。所以他们产生一种病，这种病呢，说是忧郁症吧，也不是忧郁症，比忧郁症还厉害，就是沦丧病，就是好像自己突然沦丧了。我刚一认识耶稣的时候呢，就有类似的感觉。不过奇妙的是，耶稣的极度伟大虽然显出我的极度渺小，但是呢，我却不因此绝望，也没有因此叫我沦丧，而是让我融入耶稣的伟大，得享耶稣的伟大，有份于耶稣的伟大。哈利路亚。这种感觉啊，很独特。虽然你小、渺小、渺小、可怜、可怜，可是有一个伟大呢，并不嫌弃你，他把你的罪显现出来，把你的小显现出来之后，不是把你抛弃，而是把你抱起来，拥抱着你，融化着你。我一讲到耶稣，朋友们告诉我说，你一讲到耶稣就激动。我的确是如此，讲别的我不激动，很冷静，可是一讲到耶稣我就非常激动。为什么？因为穷尽了人间所有的理论智慧不能让我认识的上帝，耶稣让我认识了。耶稣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有血有肉的生命，把上帝展现给我看。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奥古斯丁、托马斯·阿奎那， 这些神学家们很伟大，但是他们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基础上。耶稣让我在阳光雨水中看见了上帝慈爱的笑脸，而且他用自己的生命像阳光雨水一样把这个爱活出来给我们。我要讲讲阳光雨水，那句话大家都知道，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这句话我引用过好多遍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引用。耶稣告诉我，可爱的人你要去爱，不可爱的人你也要去爱，爱你的人你要爱他，那不爱你的人甚至恨你害你的人你也要爱他，哪有这种事啊？但是这句话这个境界对我的震撼有多大。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耶稣这个话的震撼就像划破黑暗夜空的第一道闪电，把我人生的无神论的黑暗全部给划亮了，劈开了。耶稣这么要求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去爱那些恨我们的人，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上帝天父就是这样爱你们，我们就是这样享受着上帝的爱，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像上帝爱我们一样。教会是干什么的？就是把上帝的爱化作人间的爱，就是道成肉身，道的境界借着我们这些渺小的肉体而成为人的境界。哈利路亚。这种不分好歹不分是非的爱，按照人间的常情常理来说呢，不合常情常理的爱，我第一次听到在耶稣这里。我听到之后就第一次被震撼了。为什么被震撼？因为我也好你也好，我们在人间都没有遇见过这种恩典。这种爱叫恩典啊，我们用惯了一个词儿，恩典恩典恩典恩典。什么叫恩典？恩典就是无条件的爱。一般的爱是有条件的，我们人间讲的所有的爱全部有条件，对不对？耶稣说要爱每一个人，他的福音他的恩典是普惠万民的。我把耶稣带来的恩典无条件的大爱概括了20多个，那这里只能列出17个了。普惠万民的是大赦天下的，是无条件的接纳罪人，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是拯救按律法该死的人，拥抱被律法拒绝的人，是一心一意顾念人，而不是顾念什么安息日不安息日。这个他按照人的本相接纳人，他斩断一切的咒诅，他一反常态超越公平，宽宏无量无远佛界，敞开怀抱忍辱负重不计代价永不止息。这些恩典是世俗人类我们无法想象的，我们无法理解的，我们无法测度的。所以我乍一接触的时候呢，每一样都令我大为震撼。一个知识分子啊，一个自以为穷尽了人间真理的人，碰到耶稣，一个木匠的儿子，生在马槽里，33岁出头就离世而去。遇到这么一个人，他活出来的生命却让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论羞愧羞愧。然而我要告诉大家一点啊，耶稣给我的大震撼不仅仅来自于他的大恩典，他身上还有大真理。换句话说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善良的人，同时也是一个超级深刻的人。我们平常遇到好多好人呢，好得不得了，但是糊里糊涂的。耶稣对我们好得不得了，但是不糊涂不溺爱，他有很深刻很深刻的思想，有全备的宏大的真理体系。他不仅是一个大仁人，也是一个大智者。我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发现所有人生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耶稣都讲到了。你不要说耶稣是个小儿科了，就讲一些什么妇女生孩子啊、发面啊、撒种啊、放羊啊，讲这些事儿。他有真理观、信仰观、圣洁观、善恶观、生命观。耶稣还讲到了人生观、幸福观、苦难观、财富观。耶稣讲到了品格观、待人观、 处事观、婚姻观、智慧观，耶稣还讲到了公义观，大的方面了啊，自由观、政治观、上帝观、未来观等等。耶稣的这种大真理加在他的大恩典之上，不能不让我震撼之上再加震撼。大真理加上大恩典，两个震撼叠加的震撼。然而我也告诉大家哈，耶稣给我的震撼还不止于此，在他身上不仅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注意这个话是约翰讲的啊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恩典真理，我们说的时候说得很顺口，脱口而出，但是你仔细想想，这个恩典和真理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。恩典就是大好人、大善人、包容罪人，恩典的核心就是让罪人有爱，真理就是给瞎子的光，还有能力就是给病人的医治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耶稣给我的震撼不止于恩典和真理，还要加上能力，有权柄有能力。我也概括了一下，他的入世、在世和离世都是神机奇事。这个入世的时候是从圣灵堕胎，处女怀孕，在世的时候医病赶鬼，平静风浪，变水为酒，起死回生，离世的时候自己复活了，升天了，不见了。耶稣他是道，他是神，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行的事是没有办法测度的。耶稣身上的这种大权能叠加在他的大恩典和大真理上，不能不带给我三倍的大震撼，三倍的大震撼。然而我告诉大家啊，还不止于这三样。大家想一想还有什么，当耶稣将这三样全部用于服侍人，而对自己呢却是有大恩而不居，有大能而不用，有大真而不变。你们注意耶稣哈，他对别人他什么都施展，能力、真理、恩典，但是对他自己受苦、受难、受死。你们想过这个事儿没有？他吹一口气就可以让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仇敌全扑倒在地，他不吹这口气，他宁愿死，他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的羔羊。这样呢就给我们带来了第四样震撼，大牺牲，大恩典、大真理、大全能、大牺牲。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这个翻译啊比较拗口，浅白一点说就是他不仗势着自己与神同等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注意看啊，这个大牺牲跟大恩典、大真理、大全能这四个排在一起，我想这四大当中啊，任何一个人如果有其中的一大，已经算是伟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座的每个人，这四大你有哪一大都不得了，都是伟人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有一个人把这四个大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，这个人还了得吗？耶稣是不是这样？四大集中于一个人，这还不算，我们的上帝太伟大，太伟大，他把这四大呢集中在一个小人物身上。耶稣是不是小人物啊？当时来说是一个小人物，他不是名人学者，不是达官贵族，不是宗教领袖，甚至连个神职人员都不是啊。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生在马槽里，没进过学堂，在穷乡僻壤长大，只活了33岁。作为人来说，在我们教堂里随便拿出一个人来，就比他更有体面，更有身份，更有地位，更有财富。他什么都没有。上帝把四大这么好的、这么伟大的东西放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人物身上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表明这是神做的，不是人做的。 如果你眼睛不瞎，你在耶稣身上就能看见神的作为。刚才这个 PowerPoint 上这个图表，我实在是不会用 PowerPoint， 不会做，我自己用笔画了一下，别笑话我。上帝把伟大的思想放在一个卑微的人身上，大恩典、大真理、大全能、大牺牲，这四样，这四大加起来落在一个小人物身上，多么神奇，多么美妙，多么震撼。这显然是上帝的手笔。的确，道成肉身，我们常常讲这四个字，道成肉身是上帝在天地之间最大的一个大手笔。想想永恒无限的道，无形无相的道，现在要在人间展现出它来，无形的要在有形中展现它自己，无限的要在有限中展现它自己。这个天和地之间，永恒和短暂之间的交汇点，伟大不伟大？交汇在十字架上，交汇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羔羊身上。有人说耶稣真实吗？我要告诉大家，耶稣的真实不仅是人的真实，还是神的真实，是道的真实。说实话，耶稣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加真实。他在2000年前震动了这个世界，2000年来他也一直震撼着世界。就是在他的震撼下，1991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，1992年我进入改革宗神学院，1995年毕业以后投入了华人福音侍奉。好，这是我分享的大光初照和大灾耶稣。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，重新聚焦。为什么讲重新聚焦？这是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，读了神学院以后，踏入侍奉的岗位以后，我发现跟我原来所认识的耶稣有差别，有差距。进入基督教以后呢，我接触到许多宗派，许多神学，许多事工，也遇见了许多的纷争。这个时候耶稣的名还是被高举的，但是他那有血有肉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再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了。耶稣基督似乎被基督教的大海给稀释了，还在，不是不在，是被众多的宗派、神学、事工、各种各样基督教的东西吧，给稀释了，甚至给淹没了。而且与此相伴随的是，基督教在西方，它的生命力越来越衰弱，它的影响力渐渐式微，有一个词叫做被边缘化了。原来基督教的文明是美国社会、欧洲社会的主流文明，现在欧洲不用说了，连美国也是被边缘化了。就在我心里焦急的时候，感谢神，神也让我看见了一股清流。我看见越来越多的人，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开始意识到问题之所在，开始重新把焦点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哈利路亚，我遇到了不少这样的学者。第一个人我想跟大家介绍，耶鲁大学教授帕利坎，他在他的历代耶稣形象一书的结尾写道，随着人们对基督教的敬重日益减弱，他们对耶稣的尊崇却在增长。耶稣生命的内涵远比神学教义所表达的多得多。耶稣的人格和神格是一种永远古老又永远年轻的美。如今耶稣不仅在教堂内活着，也在教堂之外活着，他是全人类的光。第二个人，科学家爱因斯坦，他自称啊，他自己不是基督徒，也不是犹太教徒，但是他十分尊崇和笃信耶稣。德国有一个作家叫威尔克，在1929年采访过他，这一段话就是他采访的记录。作家问他，你在多大程度上受基督教的影响？他说，我小时候同时接受圣经跟犹太法典的教育，我是个犹太人，但是我被那发光的拿撒勒人耶稣迷住了。问他，你认为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吗？回答，我想没有人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感受不到耶稣的真实存在。阿们。爱因斯坦进一步说， 从耶稣的教导中发展出来的基督教，如果把后来人们加上去的东西通通清除掉，所留下的信仰就能够医治人类社会的一切弊病，真是干净利索，画龙点睛啊。这让我想起他那个最著名的公式 E=MC². 他就这么简单。第三个人，神学家斯多德在《定睛耶稣》一书中，他说我要强调的是，真正的基督教信仰，真实的基督徒生活，必须是以耶稣为中心的。我相信这个原则没有人敢公开的否认，我说的是基督徒啊，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。第四个人，布道家斯布真，他说基督教一旦离了基督，就像白天没了太阳，夜晚没了星空，大海没了海水，江河没了水流，年景没了收成，身体没了灵魂，盐没了味儿，宝座上没了主。说得多深刻，多浅显。还是耶稣说的更好了，耶稣在2000年前早就提醒我们呢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只能像枝子丢在地上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真是主的话在应验。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第四小节，天上的异象。有一次坐飞机，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中看见从天上有一道水流下来，像个天上下来的瀑布一样，我被大水灌顶。后来这个水柱变成了一个长面包，这个面包很长，上边通着天，下边不着地，我在那个下边那个头上抱着。这个时候我的右手就出现了一把刀，我就拿这个刀削那个面包，削成面包片，削一片掉下去，削一片掉下去，我看地上有人捡着吃，很方便。等我清醒过来以后，两个词儿立刻就冒到我脑海里，天粮和分粮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就是从那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这是天粮，天上那个大面包。分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耶稣从圣经中解明出来。耶稣复活以后，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给他的两个门徒讲圣经里面关于他的话，都讲明了。还有就是在沙漠里边，那个腓力跟那个太监讲以赛亚书，也把耶稣讲出来。因为耶稣说嘛，圣经是给他见证的，我们要读出耶稣来。天粮分粮这个意象，从此以后就在我生命中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感动，一个意象，一个催逼。下面给大家讲第五点，神的带领。刚才讲的是天上的意象啊，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神的带领。耶稣的言行呢，不管看起来多么浅白，我深深地认同保罗的一句话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，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他里面。既然是奥秘，就写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奥秘就不能写出来。所以每次我一下笔呢，就感到力不从心，总感到笔下的那个耶稣跟我灵里边感受到的那个耶稣相差甚远。我不知道撕了多少遍，写了撕掉，写了撕掉。我当时写到，耶稣是一首天歌，我情不自禁地开口，又不得不住口，因为这支歌太恢宏，太深远，我没有能力吟唱，世界也容纳不下。这是我真实的感受。但是我知道一点，耶稣叫我做这件事，虽然我知道我自己不配做这件事，我所能做的是和大家一起步入耶稣生命的细节，一起领略耶稣生命的风采，一起品味耶稣生命的馨香。我从七个方面进入耶稣的立体的生命：大爱篇，一层层看他慈爱的本性；大恩篇，一点点看他浩瀚的恩典；大真篇，一条条看他纯正的真理；大能篇，一件件看他惊人的神迹；大难篇，一步步看他痛苦的摆上；大义篇，一桩桩看他为人做成的；大 大信篇，一环环看他要人做什么，看他要我们为他做什么。2017年完成了纪录片《宣教士》，我就开始写耶稣颂。2018年的秋天和2019年的春天，海内外有两所神学院的十几个博士生开了这门课，就是耶稣颂这门课。我去给他们讲的时候，就录了像，录了音。后来这个疫情泛滥，中国大陆的教会他们就把这个音频，把这个声音每天清晨发送到弟兄姐妹们。那么后来疫情过去以后，我们就开始编辑视频，这是120讲，编辑发布一直到今天。一路走来啊，我们感恩啊，我们赞美啊，我们称颂啊，我们称颂耶稣就与我们同在，就是在我们对耶稣的称颂中，耶稣就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喜，与我们同乐。最后呢，我想引用帕斯卡尔一句话。帕斯卡尔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，同时又是一个神学家，又是一个科学家。他说，我们只是由于耶稣基督才认识上帝，为什么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理论证明都很难打动人？因为不是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。我们寻求上帝的时候，常常是从理论入手，但是神却要求我们从耶稣入手。为什么？因为若不借着耶稣，没有人能认识神。这不是帕斯卡尔说的，实际上是耶稣自己说的。若不借着我，你们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，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我与父原为一。你看，上帝知道我们在人间穷尽我们所有的知识智慧都没有办法认识他，所以他就道成肉身，变成人的样式，有血有肉的人，让我们来吃来喝。耶稣颂就是把耶稣的血和肉分给大家吃喝。最后我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一开始你是借着认识耶稣来认识上帝的吗？每个人想想自己，我回顾了我自己的历程，信仰历程，我是借着认识耶稣，被耶稣震撼，被耶稣破碎，我才在耶稣身上认识上帝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当初是不是这样的？是的，请举下手。很多人闹不明白，你如果不借着耶稣认识上帝，那是有问题的。很多人信主时间久了，慢慢的就不是借着耶稣来认识。比方说有人问你，上帝什么样，看耶稣什么样。他的门徒就说嘛，主啊，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呐。耶稣说，你们没看见我吗？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。你们跟我同在这么长久还不认识我吗？所以在座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要借着耶稣来认识神，更深的认识神，直接的认识神。神什么样，看耶稣。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，还不是基督徒的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愿意借着认识耶稣来认识上帝吗？愿意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吗？在座有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，请举一下手我看一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。好，今天你算得着了，因为今天我讲的全是耶稣，不是理论，因为我知道理论是灰色的，生命之树常青。我们一起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来到了我们中间，你活出了上帝的形象，这形象是借着爱来震撼我们，来进入我们，来感动我们。我谢谢你带领我从一个浪子，从一个逆子，从一个罪人，从一个渺小可怜不堪的人进入到你的怀抱。我也把在座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回到当初被你震撼的那一刹那，永远保持古老而新鲜的生命的活力在我们身上。我特别为在座的慕道的朋友，今天他们慕道了你的身上，你就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所以我愿意带领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做一个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心里就跟我重复一句，天上的父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，相信你，因为你是我恩典的主， 你是我真理的主，你是有全能的主，你的恩典赦免我的罪，你的真理开放我的眼，你的大能，圣灵的大能也医治我的一切疾病。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最后我们再一起来为耶稣颂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啊，谢谢你的选召，谢谢你的引领。耶稣颂是你的托付，是你的工作，是你的作品。我们恭恭敬敬地将耶稣颂交在你的手里，请你使用。主啊，也谢谢你的怜悯，谢谢你的扶持。若不是你的手扶持，我们早已经倒下了，更何谈服侍你。主啊，既然你爱我们，就必爱我们到底。哈利路亚。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